贝格斯的服刑时间已满，他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但是这个教训是提高作案技巧，降低被抓风险。这也就意味着他还会继续作案。在他连环作案的其中一个典型案例中，他的行为更加过分，作案手法也更残忍。比如说，他铐住受害者的手腕和脚踝，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兴趣，另一方面是防止他们逃跑。一天晚上，他在酒吧遇到了一个年轻的男学生，并把他带回自己的公寓。他先是将受害者铐住，性侵他，然后在他的皮肤上划出一道道口子。随后，贝格斯割断了受害者的喉咙。在试图肢解这具尸体时，他发现这远比他想象的要难得多。人的身体基本由六部分构成，头部和躯干形成中轴线，成对的上肢和下肢沿线伸展。包含四肢的尸体十分笨重，既难以移动又难以隐藏，因此为了更好处理，选择肢解尸体的人通常会把尸体分为五个部分。肢解成六块意味着还需要取下头颅，这对有些罪犯来说太过麻烦。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人对肢解都没有经验，因此在肢解时可能会首先试着沿长骨切下。如果按照这个步骤进行，很快他们就会发现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这需要正确的工具、充足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以及充沛的体力。所以贝格斯放弃了肢解，而是直接把尸体扔到林地。在那儿，一位市民发现了这具腐烂的尸体。他被捕后被判性侵犯、谋杀重罪等一系列罪名。具有这种行为模式的人理应被认定为危险分子，但因为法律上的一些技术性细节，他在服刑两年后就被释放了。贝格斯出狱后，他遇到了很有人气的巴里。巴里一边在超市工作，一边继续思考自己未来的打算。当时他正在考虑去英国皇家海军发展。在临近圣诞节时，他参加了工作聚餐。他在聚餐中玩得很开心，也喝了不少酒，但他想抓住机会好好享受这个美妙的夜晚，所以他拒绝了朋友要送他回家的提议，又去了当地的一家夜总会。这也是他最后出现的地点。起初，巴里的父母并不太担心，因为他们知道他去参加一直心心念念的聚餐。他们觉得巴里应该是喝多了睡在了朋友家，但是第二天他依旧没有回家，他的父母这才开始担心，再加上通过他的朋友也找不到巴里，所以最后他们迅速报了警。在夜总会里，巴里不知道怎么就认识了贝格斯，并最终去了贝格斯的公寓。在那儿，他可能被下了药，手腕和脚踝也被铐住。贝格斯性侵并杀害了巴里。而这次，贝格斯的肢解技术似乎变得更加娴熟。他把巴里的尸体切成了八个部分，砍掉了他的头部。砍头这一行为很有可能会在喉部留下伤痕，这对确定死因的取证造成困难，因为斩首的伤口可能隐藏了割喉的痕迹。他被切掉手脚的原因很可能是贝格斯想要掩盖手铐划伤的痕迹。贝格斯把四肢和躯干装进垃圾袋中，在洛蒙德湖抛尸。贝格斯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警察潜水队会在那儿进行训练。他并没有把巴里被毁坏严重的头部一并扔下，而是在贝尔法斯特搭乘了一艘渡轮，并在渡轮上将头部扔进了海中。他很快就逃到了荷兰，最终他被遣送回英国接受审判， 并将面临至少20年的牢狱之灾。如今他即将刑满出狱，人们对此担忧不已。一个行为如此变态的人真的能改过自新吗？我希望如此。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仅凭四肢就确定了受害者的性别、年龄、身高、鞋码以及头发颜色，再加上我们对遗体落水时长的判断，给警方提供了充足的信息，并在失踪人口数据库锁定匹配的对象，最终快速确定受害者身份，这帮助警方迅速抓捕了犯罪嫌疑人。虽然通过四肢所确定的这些特征在法庭上并不能成为证明其身份的证据，但是却可以提供线索，指明调查方向。有时候假肢也有同样的作用。